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开始讲一个新的系列——鸦片战争。鸦片战争有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。我们这个系列先讲第一次鸦片战争。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和英国之间发生在1840年到1842年的一场战争。中国人把这场战争叫做鸦片战争，按照字面的意思，这是一场因为英国往中国卖鸦片而引起的战争。英国人把这场战争叫做通商战争。英国人认为，他们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迫使大清国平等通商。鸦片战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。鸦片战争之所以被认为是开端，就是因为这场战争使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文明开始相互融合。说融合有点不是很恰当，其实更多的是中国被逼着拖入了西方的世界。在鸦片战争之前，西方的世界观是什么样呢？西方已经进行了二三百年的地理大发现，建立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，并且通过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立了民族国家关系的国际准则。而当时中国的世界观可以说是天下观，中国的天下是天圆地方，天是圆的，地是方的，天像穹盖一样笼罩着大地，地上的中心对应着天的穹顶，而地上的这个中心，就是中国所在的中原地区，所以中国是中央王国。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心，在文化上也是中心，所以中国的帝王具有绝对的权威。在中国的天下观里面，天下只有一个君主，就是中国王朝的君主，其他地方只有第一层次的首领，所有人都得服从来自中国的王化。如果自觉来归顺，就被归为善类；如果冥顽不灵的，理论上应该被消灭。如果实在消灭不了，就怀柔远移，就是对那些不尊王化的夷狄采取怀柔政策，然后逐步的引导他们进入到王化之内。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前，清朝朝廷在讨论应该如何应对的时候，大臣们争论的只有皎夷和溥仪两种方案，完全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。当时清朝的天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，从内到外分别是天朝上国、藩属国和化外各邦。按照这个视野，当时的英国可能连化外各邦都算不上，因为天朝上国甚至都不知道英国的具体位置在哪儿。英国这个处于化外之外的国家，基本上不在天下的视线之内。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认为他们自己是别的国家之上的天朝上国，不承认其他国家是跟他平等地位。可以这么理解，对于当时中国人的认知来说，中国就是一个世界。他们不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，而在同一时间，西方的世界观，地球是圆的，在地理上没有中心，也没有边缘，地球上的土地和人是分成一国一国的，是可以通过谈判来建立外交关系的。在继西班牙和荷兰之后，英国成为西方的新霸主，但是英国这个西方霸主和清朝这个东方的天朝完全不一样，他们不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服从他们的权威。更不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接受他们的册封。很显然啊，西方的世界观是近代的世界，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形成的，而中国的天下观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遗产。中国和西方的碰撞，首先是在贸易上的碰撞。对于清朝来说，海外贸易是可有可无的，中国以农为本，地大物博，完全可以自给自足。关税的收入对于朝廷来说是微乎其微的。而且确实，西方也没有什么物件是中国所必须的。朝廷对于英国的认知仅限于皇宫里面的自鸣钟，所以对于清朝来说，开一个口子对西方贸易不过是皇帝的恩典，是根据儒家"虽之夷狄不可弃也"的教义，天朝给夷狄的一种恩惠。通过这个口子，天朝可以让西方人得到他们想要的茶叶、丝绸和瓷器。但是西方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了资本主义体系。这是一个扩张的体系。工业革命之后，生产力和技术的优势使得西方世界在扩张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。工商立国的基础也给西方带来了无法想象的效率。中国是农业立国，西方是工商立国，所以中国是内向的，西方是外向的，这就注定了西方会扩张到古老的中国的地界。西方的世界和中国的天下这两大板块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。通商对中国来说是可有可无的，但是对于西方来说是立国的根本。最早通过海路来到中国经商的是葡萄牙人， 有记载说，葡萄牙人第一次来中国到的是广州，当时的中国还在明朝时期。葡萄牙人是通过马拉加坐中国的商船来到广州的。葡萄牙人第一次的贸易进行很顺利。明朝时候说的马拉加就是现在说的马六甲。明朝正德12年，也就是1517年，葡萄牙人第二次来到广州，他们坐的是自己的商船。根据西方的记载，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葡萄牙的船只很大，而且葡萄牙人的容貌奇特，就想拒绝跟他们做生意。后来，葡萄牙人贿赂了巡海的水师，水师就允许了他们在岸边停船进行贸易。看来，葡萄牙人刚一进入到中国，就已经懂得了如何贿赂。葡萄牙人慢慢的就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通商制度。当时，中国的通商制度其实就是朝贡制度。葡萄牙人也想通过朝贡来和中国进行贸易。1521年，葡萄牙派出使者分别到了南京和北京，他们的目的是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。但是明朝不接受他们来朝贡，不接受的原因是因为葡萄牙人灭了马拉加。马拉加当时是属于明朝的藩属国。明朝在永乐元年派遣尹庆出使马拉加宣示威德，马拉加就对明朝开始朝贡了。再加上郑和在南洋的活动，马拉加对明朝更是顺服。葡萄牙人灭掉马拉加，就是在吞并明朝的藩属国。马拉加就是马六甲。我们现在知道，马六甲的地理位置对于葡萄牙人进入亚洲是非常重要的中转位置。在马拉加被葡萄牙人吞并的时候，明朝并没有出兵保护，但是葡萄牙人的举动明显是侵犯了明朝的权威。他们想在中国获得朝贡资格，当然是不被允许的。根据记载，葡萄牙的使者叫汤姆·皮雷斯。他不仅没能达成朝贡的目的，而且死在了广东的监牢。这是西方第一次与中国官方就通商问题开始交涉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虽然葡萄牙人与明朝朝廷的交涉没有成功，但是在沿海的民间，外贸交易一直都是在进行的。即使朝廷闭关，民间的走私也从来没断过。西方人也不断地学习中国疏通衙门的秘诀。终于，明朝的皇帝下发明诏，允许葡萄牙人在广东通商。嘉庆14年，也就是1535年，朝廷允许葡萄牙人把船停靠在濠镜，濠镜就是澳门。为什么允许葡萄牙人移居澳门呢？因为澳门面积很小，与内地的交通只有莲花泾一条路。倘若发生冲突，中国只要抽退工人，断了澳门的接济，就可以置西方的夷人于死命了。让葡萄牙人移居澳门，等于把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搬进了一个葫芦里，而这个葫芦的葫芦口是由中国来看守的。这是中国官吏根据经验得来的一个非常省事儿的驾驭夷人的秘诀。通过这样的操作，天朝保存了尊严，官吏实现了管理，而地方上的百姓可以跟葡萄牙人安心的做生意。16世纪末的时候，英国和荷兰开始发展海外事业，英国和荷兰都设有东印度公司。这两个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刚开始来中国通商的时候，他们比葡萄牙人多了另外一种困难，这个困难就是葡萄牙人的反对。葡萄牙人想垄断和中国的贸易，所以他们怂恿广东的官吏反对他们。葡萄牙人这时候已经能比较好的跟中国的官吏打交道了，尤其是在行贿方面。由于他们的反对，英国和荷兰与中国的通商就变成处处受到阻碍。在17世纪前半叶的时候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态度也不积极。英国所需要的中国货物一般都在南洋或者日本采购，采购之后就装船回去了。到17世纪后半叶的时候，中国已经由明朝变成了清朝。康熙22年，三藩之乱平定了，台湾也收复了，清朝完全统一了中国。康熙23年，也就是1684年，康熙下明诏开海禁，清朝开了四个通商口岸，四个口岸分别是广州的粤海关、福建厦门的闽海关、浙江宁波的浙海关和江苏松江的江海关。朝廷同时设立了正式的海关监督，粤海关由内务府委派，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任，浙海关和江海关由各省督府兼任。户部也颁发了税则，制定关税。当时设定的关税非常低，平均才不到5%。按照这个税率，比后来的南京条约协定的关税还要低。不过，这个法定的公开的税则从来都没有公开过。外国商人曾经多次想看中国的税则，一直到鸦片战争，海关衙门都没有让外国人看过。不让外国人看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除了正税，海关还收取了远远高于重税的漏规。 关税分两种，船钞和货税。船钞是根据船的大小来定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大船的税是1200两，中船是960两，小船是540两。货税是根据货的价值来定税。康熙末朝的时候，实际收的货税是货价的6%，单单这个货税就已经比官方法定的5%要多了。当时全部的税都算下来，包括正税和其他的漏规，大概加起来是20%。这20%远远高于了官方定的5%，这是中国实际的关税。在18世纪的时候，20%的关税虽然很重，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觉得不能接受，因为当时货物的差价非常悬殊。比如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买一担茶叶，他们需要花的钱是20两，而出口税是3两8钱。一担茶叶运到伦敦之后，能卖到40两以上。而且当时英国茶叶的进口税比中国的出口税还要重，所以当时英国并没有觉得这个税很重是个问题。从乾隆21年开始，四孔通商变成了一口通商，广州成为了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。外国人通商仅限于广州，而且只能和广州的13行通商。13行是官府指定的官商开办的商行，官商的本钱是自己的，经商的特权是花钱买来的。他们的本质就像当时的盐商一样，成本自担，经营责任自负。外国商人只能跟13行的行商做交易，但是行商要负责给外国的商人盖医馆居住，负责接待外国商人，负责帮助他们的商品通关，包括缴纳关税和达成交易。除了这些，行商还要负责约束外国商人，约束他们不能离开医馆，不能带外国女人进来，当然更不容许外国商人跟中国女人有任何瓜葛。官府对洋人的管理都是通过十三行来完成的。我们看当时的记录，有官府对行商的审斥，有官府对通事的审斥，却看不到官府对洋商的审斥。因为如果洋商出了问题，官府都是找行商去管理的。官府是不用负责，却能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。洋人通过这么多年跟中国人打交道，他们也越来越了解中国的官府了。他们知道，只要塞点钱，什么违法的事儿都可以通融。中国对他们的各种限制，等于是提示他们要行贿。十三行呢，指的并不是只有13家商行，是指这一类官商的统称。他们一手托着洋商，一手托着官家，两头都伺候得好，就能发家致富，甚至可以富可敌国。比如说，伊和行的吴炳健，在2001年的《华尔街日报》统计过去1000年最富有的50个人的时候，吴炳健被评为是他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。通过对外通商，十三行是大赚特赚。清朝政府其实并没有太在意这部分收入，因为外贸的关税跟国家的财政并没有发生关系。广州的粤海关隶属于内务府，收入直接归入大内。内务府跟洋人的交易买的也都是自鸣钟一类的仅供消遣的玩意儿，所以清朝的皇帝也不是太在意。清朝朝廷对外贸不在意，但是西方人却很在意。西方商人一直想扩大贸易规模。这时候和中国通商最多的已经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了，他们想改变中国的通商制度。这时候英国商人有一个认知，他们认为他们所受的限制都是出自广东的地方官吏，而不是出自中国的皇帝，所以他们觉得跟地方官吏交涉，通商制度是不可能改变的。如果由英国政府派出公使到北京去交涉，也许会有希望改变。1793年，英国派出马嘎尔尼使团来到中国拜访中国皇帝。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主要目的是要打破当时中国一口通商的情况，他代表英国，希望中国和英国两个国家能够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，中英两国能够互派使节，各自住在对方的首都，双方全面通商。同时，为了全面通商的方便，英国方面还希望可以比照澳门，在舟山租用或者买一个基地来囤放商品。为了显示英国的诚意和英国的实力，马嘎尔尼使团是带了一个舰队来的。首先，他们乘坐的船舰"狮子号"是配备了64门大炮的巨舰。第二，马嘎尔尼使团是一个庞大的使团，为首的马嘎尔尼勋爵曾经做过驻俄公使，他还做过英国海外领地的总督，他是一个级别很高的职业外交官。除此之外，使团中还有各色的专家以及随行的画师。第三，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礼品，礼品里面有中国人见过的和没见过的各种仪器，包括各种地球仪、 望远镜，还有天文仪器。礼品里面呢，还有最先进的枪和炮，其中铜制的速射炮可以每分钟发20到30发炮弹。礼品里面还有地毯呀、挂毯，各种欧洲的工艺品。最重要的还有英国最引以为傲的巨大的战舰的模型。马戛尔尼的使团可以说是诚意十足，他们的到来给中国的朝野带来一片欢喜。当时的乾隆皇帝已经82岁了，他在位58年了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。这次英国使团的到来使他感觉更加良好，因为一个遥远的国家，远到甚至连在哪儿都不知道的国家，带着这么多的礼物前来进贡，这足以说明乾隆皇帝威名远播。英国使团到达北京之后，在清朝官员的接待上出现了很多让英国使团很尴尬的事情。首先，马戛尔尼使团被当成是来进贡的。其次，朝廷里那些自命不凡的大臣们，没一个人能弄明白这些进贡来的仪器应该怎么安装。但是呢，他们又都摆出一副什么都明白的架势。在马戛尔尼的随从当众演示了速射炮的威力之后，围观的大臣们内心虽然很震撼，但是在面子上依旧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假装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奇技淫巧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，清朝官员终于弄明白了马戛尔尼不是来进贡的，但是他们对马戛尔尼的使命却毫不在意。他们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儿，就是马戛尔尼在见皇帝的时候一定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。在马戛尔尼看来，他们面见中国皇帝的礼仪只能按照他们见英国国王的礼仪。英国国王的礼仪是什么呢？是单膝跪地亲吻对方的手。马戛尔尼此行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就是要建立两个国家之间平等的关系。如果连礼节都做不到平等，那别的更谈不上了。不过，为了能够见到中国皇帝，马戛尔尼也做了一点妥协。他说，如果清朝方面一定要坚持让他按照中国的礼仪，那么就请清朝也派一个跟他马戛尔尼地位相等的大臣，对着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像行三跪九叩的礼。马戛尔尼的要求被清朝拒绝了。经过漫长的反复的沟通，马戛尔尼终于明白了，在礼仪问题上，如果他不妥协，这些清朝的大臣是不会让他见到乾隆皇帝的。为了能够达成使命，马戛尔尼最终妥协了。马戛尔尼和他的伙伴们按照中国礼仪双膝跪倒了一次，也进行了若干次的单膝下跪的英国礼，不过亲吻皇帝的手就免了。后来，当马戛尔尼的使命失败之后，他很羞于提及他这次的妥协。当乾隆皇帝听到英国通商要求的时候，他感觉极其荒唐，因为在乾隆看来，天朝物产丰富，无所不有，原本不需要跟外夷进行贸易，现在开一个口子，不过是因为天朝的茶叶、瓷器、丝绸是你们这些外夷所需要的，因此特别加恩提恤你们，给你们一种赏赐，你们居然还敢来讨价还价，真是荒唐。很显然，马戛尔尼的使命彻底失败了，不仅平等通商做不到，连改善一下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待遇都办不到。不过呢，这个使团他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。他们有一个意外的收获，就是看清了大清帝国的真面目。这个使团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，尤其是回程的时候，他们是从北京沿着大运河南下到江南，然后再转回到广州。他们沿途考察了中国的社会、中国的官场、中国的军队，也包括中国的军事要塞。那时候中国人完全没有保密意识，所以马戛尔尼使团想看什么都能看到。他们了解了中国社会贫弱的现实，看到了官民关系的紧张，也看到了官员的贪腐，还看到了不堪一击的海防和贫弱的军队。他们随行带着画师，把所看到的一切都画了下来。马戛尔尼回国之后，中国以往的神话就都不复存在了，英国了解到了真实的中国。这次马戛尔尼的访华，对于日后英国敢于发动战争起了很大作用。1816年，清朝嘉靖21年，英国最后一次派使节阿美士德来华。阿美士德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，后来美国人也来了，所有来的人都卡在了双膝跪地的礼仪上。其实礼仪的背后是中国的开放和平等通商关系，在天朝的体制之下，这种平等的关系根本不可能建立。当时的中国对西方的事物也不是完全不了解，不过由于文化的背景差异太大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中国传统儒家教义的折射，顿时都变成了很荒谬不堪的东西。英国的君主立宪在中国皇权至上的面前变成了大臣擅权。英国的经商贸易 在中国的以农为本的面前变成了舍本逐末，英国的追逐利润在中国的姓李名教面前变成了小人之举，英国的女王主位更被说成是未开化的遗俗，西方先进的器物也被说成是奇技淫巧。今天我们算是为这个系列开了一个头，后面几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来分享鸦片战争。我开通了1921年到1945年的专题历史课程，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关注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